主，晚间我们一同奉你的名聚在你的跟前，我们求你用血洁净这个地方，也用你自己厚厚的膏油来涂抹，好叫你的同在让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感觉到。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敞开心灵与你有交通，我们渴慕在你的话中更多遇见你的自己。主啊，求你对着我们的心说话。主，特别今天晚上，愿你的话像大锤，像烈火一样临到我们，在我们心灵的深处给我们带来最大的警惕，让我们知道如何活在你的跟前。我们恭敬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无限的怜悯，你愿意用你话语的亮光来引导我们，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跟前，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晚上啊，要和弟兄姊妹讲到耶利米哀歌啊，虽然只有五章的一卷圣经，但是非常的重要。那请弟兄姊妹可以打开圣经啊，那个看着耶利米哀歌，这卷书呢我们知道是耶利米所写的。本来在古时啊，他们是把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放成一卷，是不分的啊。但是呢，因为我们知道他所记载的这个内容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后来把它分成了耶利米书和耶利米的哀歌。那么这一卷书呢，它是用一个标题，一个名字叫做何敬啊，何敬啊，这里有一个字叫做何敬，就是英文就是 how 啊，为何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哈，本来不应该如此的，他们神的儿女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竟然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啊。那么这卷书呢，也告诉我们啊，到底以色列百姓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引起神这么大的震怒？啊，所以呢，他这个标题叫做何敬，为什么？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耶利米呢是犹大国啊最后被掳的一个见证人啊，那么他亲眼看见巴比伦怎样灭了整个的犹大。那么把所有的以色列百姓掳走，并且在那个被掳的年间，他看见一些非常悲惨的光景临到以色列百姓。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啊，在旧约圣经中，我们常常看见呢，神好像对外邦的惩罚是非常严厉的啊，那个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这个好像非常的可怕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要晓得，当神的百姓啊，当他们背逆神，当他们远离神，偏离神的作为，惹动神的愤怒的时候呢，他们所遭遇的一样是非常的严厉啊。因为我们等等我们会讲到神是公义的神啊，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重要的提醒。当然我们到了新约时代中啊，我常常告诉弟兄姊妹说呢，我们今天所遇见的不是一个审判，是一个管教啊。但是呢，常常神如果在我们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破坏神的工作的时候，神的管教也是非常严厉的啊。 所以我们的神是可畏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个点。那么如果弟兄姊妹把这个耶利米书第52章看一下，那就是整个看见他这个背景啊，当初犹大被巴比伦灭亡的时候那个可怕，那个西底家王的年间啊，我们看见2年的时间整个耶路撒冷城被巴比伦所困啊，困到一个地步，可怕到一个地步啊，他们所有的粮食都没有了，甚至你在圣经里面可以读到他们吃自己的孩子啊，已经到了这种悲惨的境地啊。那么这个西底家王呢，被巴比伦王掳去之后呢，当着他的面啊，把他所有的儿子都杀了，众子都杀了，并且把他们中间一些臣仆当他的面杀了，然后把他2个眼睛挖掉啊，那么用铜链把他锁起来。你读到这个耶利米书第52章那里记载的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这是非常的悲惨。而那个时候呢，有可能呢，耶利米呢不在城里面，据说啊，很多人据说他躲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山上，有一个地方还被称作耶利米的洞啊，他躲在了洞里，他就看见整个悲惨的光景，那么显在当时的犹大国当中。当他看见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他在里面非常的悲痛啊，那么他在那里多多的流泪啊，看见神的选民竟然落到这么悲惨的一个局面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卷书啊是非常严厉的一卷书啊，但是对我们今天来讲的话呢，是重大的警戒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圣经在旧约里面常常讲说耶和华是慈爱的神，不轻易发怒，对不对？今天你用什么样的光景引起神发怒动怒，并且动了这么大的怒气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的。神爱他的百姓，神并不愿意他的百姓落到这么悲惨的光景中，而是神的百姓已经使得神忍无可忍啊！弟兄姊妹就知道他们所做的那种光景引起神的这个震怒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的光景呢？你让一位慈爱的神那么发出这么大的一个震怒啊，那就证明说以色列的百姓偏离神偏得太厉害了。所以这些呢，对我们今天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在犹太人当中啊，他们每年的8月9号呢，他们要诵读这一卷书，叫亚白月啊，他们犹太人叫亚白月，他们诵读这一卷书，那么作为后世，作为他们一个重要的提醒。但是很可惜啊，神的儿女们呢，常常听这些话的时候呢，觉得很警惕，那听完就忘记了。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啊，从旧约的历史到最后被掳，到最后整个旧约结束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中呢，神的百姓呢，虽然每年8月的9号以色列人诵读这卷书，但是还是没有得到警惕啊。到最后我们看见他们的光景仍旧是没有办法叫神的心意得到满足啊。弟兄姊妹们，到了教会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今天也读这些话语，但神的儿女们往往还是背离神的心意。所以愿主怜悯我们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让我们因这些话呢受到警惕啊，受到极大的警惕。弟兄姊妹们，耶利米哀歌这一卷书啊，那么实在是一卷蛮严肃的一卷书啊，所以它被称作是哀歌嘛啊，是耶利米在这里唱哀歌，因为呢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城被困2年的时间被困啊，那么呢看见他的君王，看见他中间的臣仆，看见以色列百姓那种悲惨的光景啊，他亲眼看见这些东西啊。 所以他发出的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不应该是这样，对吧？神是爱以色列百姓的，神应该，神的百姓应该是蒙恩在神的跟前的，不应该遭遇这么悲惨的一个遭遇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啊，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这卷书呢，讲到了有一些根本的原因，这对今天地上的教会来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那么大多数读耶利米哀歌的人都知道啊，这卷书呢，它一共五章啊。有人说呢，这是等于是五首的歌，每一章是一首歌啊。每一首歌的后面都是祷告啊。第一章一首歌完了之后，后面是祷告。其实呢，认真的来说呢，这卷书是四首歌啊，因为呢第四章后面没有祷告，第五章全章是祷告，然后他的每一章呢都是他的这个文字歌，希伯来书有22个字母了，他每一章都是用22个字母拼出来的啊。那么虽然在第五章里面这个22个字母拼出来的并不那么样的一个整齐，但是也是用字母拼出来的啊。所以呢，这个五章圣经呢，可以说是以诗歌的体裁来发表出来的啊。那么是字母歌啊。那么当然这个有它的一些的用意在里面的啊。但是呢，我愿意让弟兄姊妹们用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宁可把它看作呢，整个耶利米哀歌是一首歌，但是呢，它有五节啊，就像我们唱的诗歌一样，第几首它有几节，一共有五节诗歌啊。其实它是原来是一个整首的诗歌的啊。那么呢，它一共有五节，不过最后一节呢，整个是一个祷告啊，是一个祷告。所以呢，我想我暂时先把这个这卷书的这个本文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介绍啊。那我们现在来看看它其中的内容啊。最近我在读的时候呢，哎呀，我实在感觉里面是非常的受警惕啊。我们求主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愚昧，脱离我们的固执，脱离我们的无知啊，更脱离我们悖逆的天性啊！你知道神的儿女们呢，从古到今都是听神的话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读，但是呢，很难听神的话。所以在摩西五经里面，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它里面一再的告诉我们要听话，要听话。所以旧约圣经里面这个听话这个词啊，出现过1000多次，你看看啊。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能蒙恩呢，不在乎我们发多少的热心，外面做多少，乃在乎听话。你要能听神的话就蒙恩了。所以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从耶利米哀歌里面呢，真正能听见神的声音啊。那么救我们脱离那些不必要的这个难处，带领我们能回到神的祝福的里面啊。所以呢，我现在呢和弟兄姊妹呢，我们一章一章的来读啊。我不是要解全部的圣经啊，因为要解时间是不够的啊。那么我是把中间的重要的点呢，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有点交通啊。我们先打开耶利米哀歌第一章。我们先读这个第一节，好吧？第一节啊，因为这个时间缘故，我们不能全部读过啊。我把中间这个重要的节呢，和弟兄姊妹们读一下。我们先读第一节啊，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可以跟我一起读。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竟独坐？先前在列国中为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诸神中为王后的，现在成为进贡的。好，我们再看第六节。 锡安城的威容全都失去，他的首领像找不着草场的鹿，在追赶的人前无力行走啊。然后第八节，耶路撒冷大大犯罪，所以成为不洁之物，素来尊敬他的见他赤露就都藐视他，他自己也叹息退后。我们最后读第十八节，跳到十八节。耶和华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他的命令。众民啊，请听我的话，看我的痛苦，和我的处女和少年人都被掳去。好，我们第一章啊，就是简单的选几节读一下。在这里哈，我们看见以色列的百姓呢，失去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那么在第一节里面呢，神用寡妇来形容他，也用他失去尊荣的王后来形容他。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都知道什么是寡妇呢？一个妇人呢，如果丈夫死了，她才被称作寡妇，对不对？在旧约圣经里面呢，神一再对以色列百姓呢，告诉他们说，她是他们的丈夫，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妻子。所以圣经一直用夫妻的关系来形容神和百姓之间的这个关系。现在呢，他们居然成为寡妇，当然这寡妇就失去丈夫了，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神用这一个词来形容啊，这是非常非常严厉的一个词。就像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一样，虽然我蒙恩得救了，但是呢，很多时候神的百姓的光景像寡妇，就好像怎么样呢？没有丈夫，没有神，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东西。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座的大家都信了主了，对不对？但是有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真的感觉有神吗？我们知道神是不会死的，但是对于很多神的儿女来讲呢，好像神死了一样，没有神。如果你真正有活在神的跟前的话呢，你的光景不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他前面讲何进了不应该是这样的。从前神跟以色列百姓的光景是非常的好的尤其像在大卫的年间，大卫跟神之间像儿子像父亲一样的这样的关系，这么亲密的但是到了一个地步以色列百姓的光景呢，他们被称作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如同没有神弟兄姊妹们，你要知道今天整个基督教在地上的光景，很多人只是什么外表的一个好像宗教信仰一样，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在他们的经历里面好如同没有神一样。所以他用寡妇来形容，这是个可怕的字眼，你知道吗？可怕的字眼我们不能生活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嘴巴讲有神，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经历里面根本好像没有神一样，好像神死了，丈夫死了，所以你才会变成寡妇嘛，对不对？本来夫妻之间呢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现在整个这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第一个所建立的是个爱的关系，因为他爱我们了，他也希望我们爱他所以神的儿女跟神之间应该建立什么非常亲密的关系 但是以色列百姓到了这个光景的时候呢，好像神不存在，这个对神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不能忍受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今天我们不仅信神啊，与希伯来书也讲，要信他是啊。今天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弟兄姊妹们，神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啊！我有的时候感觉到，好像我们今天信了神，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经历里面好像没有神一样，这就是寡妇所说明的。所以你知道现在以色列百姓变成了一个寡妇了，那么就说明他们的这个状态是离神是何等的遥远啊，不要谈什么亲密的关系啊。我们在正常的情况里，我们跟主之间应该是有非常亲密的关系，爱的关系啊，这不是一个外表的上的一种宗教的关系，不是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哈，第一章里面就讲到他落，所以会落到这么样的大的一个苦难的里面啊，因为他们变成寡妇了。还有呢，他本来是王后，是非常尊贵的，对不对？现在变成进贡的了，本来是人家外面来进贡的，他变成进贡，反过来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这里哈，这个耶利米啊，那么看见啊以色列百姓惹动神的震怒的头一个原因，在第一章的里面呢。看见了这个重要的原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受警惕啊，我们来到神的跟前啊，我们需要跟主之间能有爱的关系建立啊。我常常讲基督徒的聚会啊，最好是什么，是一个爱的聚集，我们因为爱主，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不是参加一个什么外面的一些活动的，所以你看见有很多的聚会啊，虽然在那里有很多的活动啊，也唱诗也讲道也，但是呢，缺少那个爱。我们应该是因爱而聚在他的跟前，弟兄姊妹们，神的主是渴望跟我们之间建立这种爱的交通的关系的。所以现在耶路撒冷被掳，整个被毁坏，犹大人被掳啊，弟兄姊妹们，所以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呢？他们变成寡妇了，他们失去那个王后的这么一个尊贵的身份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你看见在这里啊，耶利米告诉他们，也整个西安城呢，失去他的威荣啊，本来这是大君王的京城，对不对？啊，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是神设立宝座的地方，是神的儿女们亲近神、敬拜神的地方。现在这个威荣都失去了啊，所以他们中间的情况呢，变得非常的悲惨。这里讲耶路撒冷大大的犯罪呀。你读整个全卷书数，你看见在他们中间发生的情况非常非常的可怕啊。那么所以这里耶利米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所以我不能忘记啊，神是慈爱的神，但是神也是公义的神啊。那么我们不能因为老是讲神的爱呢，我们就不顾神的公义了啊！我们的神，公义的神，就是他有他一定的准则在那里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碰到神的公义啊，外邦人跟以色列百姓是一样的啊， 所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因着作恶，因着远离神，甚至到了一个地步，好像他们都不觉得有神的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要惹动神的公义的审判。所以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1948年呢以色列复国啊，所以晓得以色列今天光景的人都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复兴啊，并不是真正的他们一般基督教讲的一个宗教上的复兴啊，当然宗教也不行啊。所以呢在今天以色列百姓中间呢 ,70% 人根本不信神的。觉得很稀奇吗？以色列人 70% 都不信神的，只有 30%、维持旧约的那个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啊，他没有因为我们人堕落就把我们整个丢弃了，他预备救恩，那么在旧约时代中，在天下的万族中拣选以色列百姓啊，这是给他们何等大的恩典呢、这神何等的爱他们呢、结果呢他们竟然让神遇见这么大的一个失望啊，所以这个审判，可怕的审判临到他们是有他一定的原因的。所以在这里头一个原因让我们看见他们不仅离弃神，连神的同在他们都感觉不到了啊。然后第二章啊，我们读一下啊，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三节啊。主何进发怒，使黑云遮蔽锡安城，他将以色列的华美从天扔在地上，在他发怒的日子并不纪念自己的脚凳，主吞灭雅各一切的住处并不顾惜，他发怒擒抚犹大民的宝藏，使这宝藏坍塌在地，他辱没这国和其中的首领，他发烈怒把以色列的脚全然砍断，在仇敌面前收回右手，他像火焰视为吞灭，将雅各烧毁。那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哈仇敌是可怕的啊！我们常常说围绕在以色列周边的这些列国啊，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是可怕的。其实呢像新约圣经里面所讲的，惧怕的当怕神呢，神才是可惧怕的啊！那个能把身体灵魂都丢在阴间的那个才是可怕的啊！所以敬畏神啊弟兄姊妹们，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保护啊！以色列百姓呢不敬畏神啊，所以你看惹动神的愤怒啊，居然会落到这么样一种可怕的一个境地啊！所以神把手一收回，那么神容许周围的列国来攻耶路撒冷，来残害以色列的百姓，所以他们就落在悲惨的情况底下。那我们再读这个第七节，耶和华丢弃自己的祭坛，憎恶自己的圣所，将宫殿的墙垣交付仇敌，他们在耶和华殿中喧嚷，像在盛会之日一样。第九节，锡安的门都陷入地内，主将他的门栓毁坏折断，他的君王和首领落在没有律法的列国中，他的先知不得见耶和华的异象。第十四节，第十四节，你的先知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并没有显露你的罪孽，使你被掳的归回，却为你见虚假的末世， 使你被赶出本境的缘故啊。那么在这里啊，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呢，其实就是在第十四节这里所说的，他说你的先知啊，为你见虚假和愚昧的异象啊。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真实的神，他绝对不能容许任何虚假的东西在这里的。现在这些先知他们是传递神话语的人，他们居然传递虚假的东西啊，他们居然传递那些愚昧的东西。哇，弟兄姊妹，你好好想一想看啊，这不要讲旧约的整个的历史，就是新约的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在神的百姓当中，多少虚假的东西在里面的啊，多少愚昧的东西在那里的。我们被愚昧，我们还不知道呢。很多人呢，落在那些错误的情况里面呢，还没有知觉呢。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可怕的东西。什么时候一让虚假的东西、愚昧的东西占据了神百姓的生活和他们的敬拜和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就是神所不能容忍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虚谎都是从仇敌来的。我们人堕落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人呢也变成虚谎的。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说他就是真理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在他没有来到地上之前，地上是没有真理的。什么叫真理？真理就是真的，没有真实的东西，所以整个人类历史都是活在虚谎的里面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耶和华神拣选以色列的百姓，他愿意把他的真实摆在他百姓的当中，结果你看看在这里为他传递话语的人都传递虚假的东西啊，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呢，在各道各处都在传道，对不对？我们是多多的听到，要非常的小心。真理就是真理，不在乎你的口才，不在乎你的知识，不在乎你的经验，弟兄姊妹，必须是真理。所以在这里，一旦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落到一种的虚谎的光景中，他们被很多愚昧的东西所欺骗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把神的工作毁坏了，把神所要的东西呢，那么把它毁坏了，这是我们的神所无法容忍的一件事情啊。所以他开头就讲说，主何竟发怒，主为什么这样会发这么大的怒气呢？对不对？所以当神的百姓都活在虚谎的情况里面是的时候呢，你想想看，神不发怒吗？保罗在晚年的时候写信给提摩太，他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教会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今天如果教会变得虚谎了，神的见证就失去了。我们的主是他把真实带到地上，带到我们里面，本来我们人都是虚谎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不如说只有神是真实，人都是虚谎的。所以呢，我们的天性里面是没有真的东西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很真啊，没有真的东西的。我们要今天承认，只有主是真的，只有主在我们里面是真实的。所以主把他自己托付给我们，他就把真理托付给我们，是要叫我们为这个真理做见证的。所以除了基督之外，没有真理啊。今天我们不能把什么天文地理什么东西给他拿来代替主，不可以的。真理就是真理。所以我们知道在 这个耶利米哀歌第二章里面告诉我们一个神引起神震怒的原因，就是虚假的东西代替真实的啊，神的儿女们呢活在愚昧的光景中，就受欺骗的光景中啊，还以为是侍奉神呢。那我们知道这个欺骗是很厉害的，连保罗，你看举保罗做例子，保罗在没有遇见主之前呢，他迫害基督徒，他以为是侍奉神呢。他在那个犹太教的这种虚晃的情况里面，他非常的热心啊，他非常的认真啊。那么幸好主怜悯他，主拯救他，主他眼睛得开，他才看见过去整个犹太教的虚假的东西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讨神的欢喜，必须活得真实。我们的聚会是真实的，是为了敬拜主而存在的，不是为了什么活动，不是为了其他的事物。若不是为了这个，弟兄姊妹，没有价值。所以当以色列百姓先知们把这个虚假的意象、错误的东西带到他们中间去的时候呢，你看给整个以色列、给犹大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的严重啊，多么的严重啊。所以你如果把最后这个被掳之前的这段历史看一看呢，那的确是惹动神的整个的愤怒的。在耶利米书里面告诉我们，当时代的君王狂妄到一个地步，当耶利米把这个书卷带到这个约雅敬王跟前的时候，他们因为冬天呢在那里烤火，这个约雅敬王在那里叫一个人读，还没读到三四行，他就拿过来用刀把整个皮卷把它切碎了，然后丢到火里面烧了。你看多么的狂妄啊，神真实的言语他不愿意接受。所以你就知道神是一再的忍耐，我们讲过我们神是慈爱的神呢，他有非常大的宽容，他忍耐都是忍耐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忍耐了，把神的怒气带进来了，你就看见神的百姓下面的光景多么的悲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怜悯啊。所以神的儿女们呢，做见证要真实，讲话要真实，不要夸大的言语。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啊、有时候无形中会犯错的啊呀，我年轻时候服侍主啊，有时候也犯这个错误，在讲台上面讲得得意了，有时候就夸大啊，其实是没有那么多事实的夸大。我很多次都是回到家里面，主就光照，哎呀，要趴在主面前认罪，主啊，今天我讲这些不实在的话啊，夸大的言语啊。所以主要我们在主面前实实在在啊，不要夸张。你听见了一点，你把它夸两分，你把它夸成十分啊，弟兄姊妹们，要小心这些东西啊。所以在教会里面，每样东西都应该是实实在在的。所以特别在言语上面啊，需要主给我们够多的恩典啊。所以在第二章里面呢，我们看见所以神的怒气会那样临到神的百姓中，就是因为什么，有虚假的言语进来了，影响神的百姓啊。那么有愚昧的东西进来了，愚弄神的百姓。今天我不用去讲啊，弟兄姊妹你也知道，今天在整个地上的教会，整个基督教里面，这些愚昧弄人的东西很多很多啊。讲起来有的东西很可笑的，但是呢，神的儿女们却把这些东西都当作是非常真实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恩典啊。那么当我们来到第三章的时候啊，在这里先知好像讲到了他个人的一个经历。那么请我们读一下哈，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第三章里面有很多正面的言语，也非常的宝贵的啊。我们读一下。我们先读第一节啊。我是因耶和华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啊。 那么下面也讲了很多。那么我们再看二十节，二十节开始啊。我们从二十节读到二十八节，好了。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些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当独坐无言，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好，我们再读三十一节到三十三节啊。因为主必不永远丢弃人，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好，我们最后看四十节和四十一节。我们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再归向耶和华。我们当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那么在第三章的里面呢，那么耶利米呢用他个人本身的一个经历啊，那么来说明。因为当时啊，以色列的百姓整个被掳啊，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啊，那么耶利米在其中，虽然他是一个敬虔爱神的人，但是呢也在这个痛苦的里面。那么我们读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看见不仅他在那个大患难的局面里面，神没有说叫他把他一个人拉开，叫他不没有受苦，他因为这些百姓的苦让他受牵连，也在这个痛苦。我们晓得旧约的历史上，教会历史上也是这样啊，有很多时候因为很多神的百姓们的光景不好，所以使很多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也跟着在其中一起受苦啊。耶利米当时所遇见的就是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啊。那么也不仅这样，我们看见耶利米当时在那个环境中为神传递话语啊，招来以色列百姓的苦待啊，这些人反对他。他们加很多的苦难在他身上，甚至把他丢在那个地牢的里面。那个地牢呢，那个是泥坑啊，所以掉进去说，这个耶利米整个人半身都陷在那个泥里面的。他受过很多的苦啊，他们冷嘲热讽的啊，那么在那里逼迫他。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那么在这里呢，先知就讲到他个人在外面所受到的这种逼迫和痛苦，但他也感觉到这好像是神许可的苦难临到他身上一样啊。但是他在这里呢，我们看见这个先知的灵啊，我们曾经讲过，总是一个矛盾的，你知道吧？一面看见外面的情况是这样的，但是他里面跟神之间的关系的这个接触呢，又叫他呢接触正面的东西，所以我们刚刚看见他有一些正面的，所以他一面想我心里思想就忧愁，但另外一面呢我思想又有盼望，你看看这不是两种矛盾，对不对？两种的矛盾的东西在里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活在地上，活在今天这个堕落的时代当中啊，矛盾的生活正是神的儿女们呢一个正常的生活。我们就是活在矛盾当中的，一面从外面看起来哎呀一点盼望都没有的，看看自己，看看周遭的人啊，但另外一面呢，在灵里面呢觉得在神面前又有荣耀的盼望啊，你看见哇这个神是荣耀的啊。所以他在这里我们刚读到这个二十一节以后呢，他想起来里面就有指望啊，我们不致消灭啊，因为神还是慈爱有怜悯的啊。 他并且说呢，在每早晨都是新鲜的。哎，他每天早上亲近神的时候，灵里面人就是新鲜的。但是你眼睛一看外面呢，这个耶路撒冷城，烽火连天连城的，对不对？里面多少的败坏的事物在这里啊！啊，他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还在仰望他，啊，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还是施恩给他，啊。那么27节说，人在幼年负轭，这原是好的。我当年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那么要读到这句话啊，我看见一些弟兄姊妹，你们现在年轻时候啊，蒙召出来侍奉主是有福的。人在幼年时候负轭是有，因为这是耶利米个人的经验。你读耶利米书，他开头就讲到他是年幼的，是吧？他幼年时候神就呼召他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恩典啊，所以呢。从年轻的时候要学习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啊负轭啊负承受神的托付，这是有福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他并不后悔他在年幼处就被主得住啊。所以在第三章里面呢，这里呢他给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人今天活在这两种相反的情况的里面啊，里面有一种的矛盾啊，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呢，是活在这个矛盾的光景中的，的确是这样啊。那么，所以感谢神啊，先知呢用他也没有说呢，他躲开了这个环境，自己一个人在外面，他那是在整个环境的里面，但是先知的经历是不一样，一方面是为着神的百姓多多流泪。心里面痛苦，但另外一面来讲呢，跟神之间还是建立的一个非常亲密的一个关系在里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也是给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代中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啊！所以我们应当深深考察自己的行为啊，基督徒啊，考察自己的行为，要诚心向天上的神举手祷告啊，这是第三章里面。那我们现在来到第四章啊，我们再读几节圣经，请我们一起读第一节和第二节。黄金何其失光，纯金何其变色，圣所的石头倒在各石口上，西安宝贵的粽子好比金金，现在何竟算为窑匠所做的瓦瓶啊。然后第七、第八节，西安的贵族素来比血纯净，比奶更白，他们的身体比红宝玉更红，像光润的蓝宝石一样。现在他们的面貌比炭灰煤炭还黑，你只在街上无人认识。他们的皮肤紧贴骨头，枯干如同槁木啊。第十一节。耶和华发怒，成就他所定的，导出他的烈怒，在西安使火着起，烧毁西安的根基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在这里啊，第四章里面呢，给我们看到了重要的两件事情，那么叫神的心非常愤怒的。第一个，什么叫做黄金变色？失其光彩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的百姓的光景变质了， degeneration 变质了啊！我曾经以前多次讲过啊，这个变质是个最可怕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你今天吃食物是要新鲜的，对不对？假使今天这个食物变质了，它就可能比毒药更毒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神让以色列的百姓呢，当初神所托付给他们的是神的心意，是何其的荣耀的。那么他们居然把神给他们托付的侍奉和敬拜最后变成什么？变成犹太教，这是一个变质的东西。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呢，犹太人已经变成犹太教了。 保罗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还在犹太教里面发热心呢，到后期他蒙光照，他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改变呢。所以今天呢，如果我们把神所托付给我们的那个生命的见证变成了一个宗教的行为，这就是一个大的变质，这是最可怕的东西。这个不仅对我们今天不能产生益处，可能是危害我们最厉害的东西。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心里很叹息啊，犹太人把他们对神的信仰变成了一个犹太教。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们不是相信一个什么宗教的，我们不是相信宗教的。但是人今天在新约时代中把基督的救恩变成基督教，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个可怕的东西啊！我们也意思要反对任何人呀，我们要知道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今天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呢，哎，我信基督教啊，有人告诉我们说我是基督教徒，我说你千万别讲这个，你是神的儿女啊，你不是什么宗教徒啊，你不能使神的工作变质。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一离开生命，落到一种外表的行为的这个情况里面去的时候呢，就很可能把主的工作带到一个变质的光景中，这个是神不能容忍的东西。所以你看见到了新约时代中整个犹太教被神废弃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些对我们再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提醒啊，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并且呢，他们是从根基上面毁坏的啊，在诗篇里面就有这样的话说的，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对不对啊？所以最怕就是什么？根基就坏掉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他说我在教会所立的根基就是基督，对不对呀？我们只能立在这个基督的根基上，只能立在生命的根基上。除了这个之外，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根基的。你如果在这个根基上面被毁坏的话呢，神的工作被毁坏了，神的家建不成了。你想想看，神是要多么的愤怒。我再提醒我们大家哈，我们知道主耶稣从天上来到地上，33年半在地上所受的是何等的苦难，神所付的代价是何等重大的代价。最后你看见他被剥得光光的挂在十字架上，承受这么大的羞辱，那个代价是无比的代价，对不对？神是这样牺牲他的儿子的。如果我们在他儿子的工作上得罪他，你想要惹起多么大的神的愤怒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怜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耶利米哀歌这卷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书，他这里告诉我们，神所以丢弃犹太人的原因在哪里？神为什么发这么大的怒气？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他不轻易发怒的，他居然让他的儿女们遭遇这么悲惨的命运，到了最后一个地步。我们刚刚讲了，以色列百姓在耶路撒冷城里面被困到一个地步，穷困到一个地步啊，就吃自己的孩子啊，你就到了这种悲惨的情况啊！他们里面那些首领们，个个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好处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惹动神的愤怒是可怕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是今天神给我们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警惕啊。所以第四章以后，第五章整个是一个大的祷告啊。 我们稍微把它读一下。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们所遭遇的事，观看我们所受的凌辱。我们从第十九节读到21节。耶和华，你存到永远，你的宝座存到万代，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为何许久离弃我们？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我们知道耶利米不仅是个先知传递神的话，我们讲过耶利米也是一个祷告的人。在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里面，我们知道他一共有18次的祷告啊。那么他是一个多多伏在神面前祷告的人，因为眼看着神的百姓们遭遇这样的光景是无能为力的，对不对？因为那关键在神那里，所以他只能向神祷告。所以他这个最后的祷告很好：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回转。你知道今天我们神的儿女们又说连回转都没有力气的。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中悔改是一个重要的经历啊，但是我们常常发现有很多时候神的儿女们是只悔不改的啊，做错了是懊悔一下，但是没有改，对不对？神是要求我们不仅光悔，你要改，要真正的回转啊。所以呢，这个悔改的意思就是把脸重新转向神啊，就是悔改啊。以色列百姓常常被神责备是印着景象的，就是什么呢？不容易回转的啊。所以求主使我们里面有柔软的灵啊，在我们遇见这些重大失败和情况里说不是刚硬的啊，是一个柔软的灵，叫我们能回转。当然我们需要祷告，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能够回转啊！你观看现在地上的光景，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你的啊，我们犯了罪了啊，求你使我们能回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旧约最后这段历史啊，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日子，被掳到巴比伦70年。而耶利米正好活在这个被掳的初期，当然神给他重大的启示，告诉以色列百姓70年之后神要带领他们回头。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神的儿女们回转不容易啊，回转不容易啊。但到了新约时代中呢，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我们巴望我们能像保罗一样说什么，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是最好的一种光景，就是立刻在主面前悔改，立刻就转变啊。我们有的时候不够像保罗这么聪明啊，但是感谢神，神总是有无限的怜悯带领我们要回转。有的人几个月，有人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也有人还回转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晚间呢我们把这个耶利米哀歌呢给弟兄姊妹们做了一个简短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啊，你就看见先知内心深处的煎熬和他里面所有那个沉重的感觉，因为他亲眼看见耶路撒冷城被毁，亲眼看见以色列百姓遭大难，这是以色列人的悲哀。所以虽然他们现在每年8月9号都在那读这个，但是呢，我们觉得不是光是外面的言语的问题，是需要主让我们里面能够领会。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活在这个新约时代中啊，主还没有回来，主还给我们机会了。但愿这卷书给我们也是一个重大的警惕啊，我们要知道什么东西会惹动神的愤怒的，求主教我们能够避开这些啊。那么好，叫我们活在他的丰盛怜悯当中。好，晚上我想我简单的把这个耶利米哀歌哈给弟兄姊妹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从深处把我们的敬拜归给你。 你的话语实在是严厉的，但是我们知道你向着我们是充满慈爱的，因为我们已经蒙到你的爱，你的恩典也在我们所有弟兄姊妹的身上。主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因不认识神的作为，他们做了得罪你的事，引起你的愤怒。今天我们要求你怜悯我们，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也知道我们在肉身中很容易犯错误，所以我们要求你给我们恩典。若是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让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哪些事上得罪你，得罪人，主啊，给我们有柔软的心，让我们能回转。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候得着主宝血的洁净，神的愤怒就越过我们，神就忘记我们所有一切的败坏。我们为着这个恩典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